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一定要去掉人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1日。我因为上学时受党文化影响深，文革时又是红卫兵，所以争斗心很强。跟别人发生矛盾时，只要是自己觉得抓住了理，就要跟别人争理，直到把别人说的无言以对才肯罢休。修炼大法以后，渐渐在外面不跟人争了，但是在家庭中却老是过不去关。我丈夫是个党文化深度中毒者，争斗心很强，要是被他抓住一件事，就是反复指责，反复埋怨。我忍啊忍，忍一次两次还可以，三次四次就心里翻腾了，五次六次就终于忍不住了，火冒三丈，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发泄出来。过后又后悔，我怎么没忍住啊，不像个修炼人。后来渐渐的表面上忍住了，但心里头愤愤不平，反而还增强了怨恨心。心想，我怎么这么倒霉，找了这么个男人，他就会推责任怨别人，自己却永远正确，有毛病也坚决不改，我挣钱比他多，干嘛受他的窝囊气等等。越想越不平，越想越想不通。但毕竟自己是个修炼人，通过学法对照自己，知道自己争斗心、怨恨心重，应该去掉这些执着心。可是修心的过程觉得很艰难，执着心好像总是去不完，自己也很苦恼。对照师父的法找自己，觉得汗颜。想来想去，只能是抓紧时间学法，对照法好好修自己，不能把自己摆在常任中考虑问题，要用超常的道理要求自己。想是想做好，做也努力去做，但怨恨心还是有，人心人念也常常往上翻。有一次吃早饭时，我对他说，看你对别人还挺客气，怎么就放不过我呢？他一听，什么话都没说，一扭头就走开了。我也没向内找，就想着自己收拾自己的，不怪你毛病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晚上11点来电话跟我说事情，我怕吵着他，就把我住的房门关上了。他从他住的房间冲出来，一脚踹在门上，把门踹开了，冲着我大喊，说我影响他睡觉了。我还没想明白，觉得明明关上了门，说话声也不大啊。第二天才发现门被踹破了，他还蛮不在乎地说，跟房东说，这门原来就是破的。最后他也不管，我只好买了新门赔上，心想，我到底欠了他多少债，让他这么随便欺负，他怎么这么不讲理，老是心里不平。看同修交流文章中讲背法受益很大，自己也想背，但试着背了一下觉得很难，背了半天背下一顿，很快就忘了，想打退堂鼓。转念一想，别人能背下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把法背下来，刻在脑子里，融于生命中，才能真正提高啊。 于是我开始背诵转法轮。每天通读转法轮外，开始一段一段的背，每天背下一部分，不管或是一段两段，半夜或一夜，天天坚持。等背了两三页之后，就回过头来再复习，直到背熟之后再接着向下背。在背法过程中，就得静下心来看，结合自己的情况，把自己放到其中对照，静心体悟法的内涵，这样渐渐的就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时会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同时也清理掉了一些人心、人的观念和不好的念头，去掉一些执着心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终于把转法轮背了一遍，不知不觉中，我的认识有了提高。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我过去老是愤愤不平，认为我丈夫不讲理，就是因为我的人心太重，人的观念太多，是用人的理去衡量他、要求他，而不是从修炼的角度。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争斗心、怨恨心，没有那么强大的自我，没有那么多人的观念，他能对我那样吗？所以问题的根源就在我自己这里，他的魔性就是针对我的魔性而来的。如果他对我彬彬有礼、爱护有加，我的人心是舒服了，那我还怎么修？我的魔性怎么去？一大堆的执着心和人心怎么去？所以从修炼人的角度看，我不但不应该恨他，反而应该感谢他，感谢他在修炼的路上为我铺路，为我提高大梯子，给我提供了一次次提高心性的机会，所以我应该从内心感激他。因为明白了一些法理，转变了一些观念，去掉了一些人心，所以他再指责我时，即使冤枉了我，我也不生气了，不再陷在人的理中想，而是当作好事，当作提高心性的好机会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顺着他的话深入的挖下去，找自己的执着心、自己的弱点、缺点、不良习惯，去掉它。学法时在法理上也提高了认识，我感觉再也不是以前的认识，对法的内涵有了新的体会、新的理解。目前我认识到了大法弟子去掉人心的重要性，只有抓紧学法、多学法、真正实修，才能跳出人的认识，才能真正的提高。以上是本人修炼过程中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谈谈我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的经历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。2004年我开始上明慧网，最初什么都不懂，当年技术同修给我的电脑安装了安全系统和特定的防火墙后，我就顺利的上了明慧网，从此我有了这个家，明慧网。这个家是师父赐予我们的，有了这个家，无论我遇到多大的关难，我都不迷失，因为师父坐在那里看护着我们，修炼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能在这个家，明慧网找到解决的办法。感恩师父保护，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谢谢明慧网的同修们多年来的无私付出，使我一路比较平稳地走到了今天。一、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。 这一年多来，我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上不去网的现象。最初我并没太在意，今天上不去，明天上，明天上不去，后天上，换个时间段上。一看到让等5至15分钟的提示，就很着急。结果15分钟之后还是上不去，接着再等15分钟，再等。甚至有一次我几乎一宿都在反复登录，还是失败。这个过程我由焦虑、烦躁、崩溃、无奈，到渐渐的冷静下来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到最后就是坚定的相信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。我坚定的守住这一念，终于突破了网络封锁。很快的，我又看到了熟悉的明慧网，虽然偶有不畅，基本上不再出现几天上不去网的现象。二，上网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。对修炼人而言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，因为一直能上明慧网，有时就很随意，看文章挑着看，为不能上网的同修下载的明慧广播，我几乎都下载了，可我却听不全，不如以前那么重视同修的交流文章。这样的态度对写交流文章的同修及明慧网的同修都是不尊重，也不珍惜，理所当然的索取，不以为然。还有从年初就很关注动态网，想了解复杂的国内外局势，盼着邪党的垮台，其实背后还是执着迫害的早日结束。那么强烈的人心，旧势力能不干扰吗？大面积的这么长时间的封网，真的是与我们修炼的状态有关。连续几天上不去明慧网，那种感觉就像迷失的孩子找不到家的感觉，难过、痛苦、孤独、无助。再次登录上明慧网，心情难以形容的那种失而复得的喜悦。我一再告诫自己要珍惜明慧网，同时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，不断地向内找，再看到提示耐心等待，就不再急躁，不想邪恶封网什么敏感日，不想小鸽子是否该更新，更不想家里的网络、光猫、路由器这些很技术的问题，就是立刻向内找，找自己哪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然后端坐在电脑前立掌发正念。就这样，我突破了邪恶的网络封锁，上网很顺畅。这一年多来，我最大的体会是，我开始重视发正念，重视向内找，学法入心，没有耽误上网三退，按时下载明慧资料，及时为不能上明慧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广播。三，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明慧网已经成为我修炼路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，当自己有什么执着而又找不到时，师父就会引导我看到相关的交流文章，从而点悟我存在的问题。记得几年前的夏天，我突然眩晕的不能走路，似高血压的症状，家人为我测量，血压高达200，家人很担心，我嘴上说没事，心里却想是不是家族病史导致的，因母亲有高血压，就这一念，我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。当时我虽然不承认高血压假象，可还是找不到根子上的问题。有一天我阅读明慧文章，上面写道，同修别被旧势力的安排控制。文章没看完，我就悟到了困扰我眩晕的真正原因，那就是我的第一念想到的是家族病史，承认了它，就这不正的一念，它就没完没了地迫害我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引导我看到了这篇文章，点悟我要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这不正的一念，眩晕的症状瞬间就消失了。通过这件事，我对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有了非常明晰的体悟。一次帮助一位同修过病夜关，他看上去虚弱的不能起来，说话都很吃力，快不行了。他母亲同修想放弃， 记得当时周围的同修和他母亲都感到很无望，我回到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于是我上网看明慧交流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我记不清了，只记得当时文章的最后写道，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这句话触动了我，当时他母亲同修打电话哭着告诉我说他儿子不行了，我赶紧告诉他千万不要放弃，我们都放弃了，他可能就真的不行了。我拿着这篇文章去读给他听，他静静地听我缓慢地朗读，听着听着他开始有了精神，虚弱的身体想要坐起来，长长的文章我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提高了声音看着他，大声地对他朗读道，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然后他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我又对着他再次的大声朗读道，同修啊，你要坚强，你要坚强。就这样，同修看似闯不过去的生死关闯过去了，感恩师父的引导，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，鼓励同修闯过了生死大关。感恩明慧网的一路陪伴，感恩明慧同修们无私的付出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保护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切都是师尊安排好的，作者安徽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。我因为肩周炎疼痛难忍，想练功治病，在2017年10月走入大法修炼的。我从最初想练功治病，到学法后渐渐知道法轮功是高德大法，修炼者都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做好人中的好人。再到深入学法后，真正明白，今生能走入大法修炼，能成为师尊的弟子，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后，我才能有这样殊荣的。我就是用尽人世间所有的语言，也无法表达自己对师尊的感激之情。弟子在这里叩拜师尊。得法后不久，我就去外地女儿家带小外孙，我一直处于独修。一年中我也回去几次和同修表姐学法交流。我是闭着修的，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，但是我能感应到师父时时都在我身边。遇到问题不悟时，师父会用各种方法点化我，让我过了一个又一个新行关。我背诵转法轮时，师父鼓励我，给我智慧，让我感觉到年轻时都没有这么好的记忆力。我外出讲真相，师父就安排我遇到有缘人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这里举几个例子。刚学法时，表姐就告诉我，师父要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，大法弟子要学会上明慧网。怎么上呢？他也不会上网。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或真相资料都是辅导员送给表姐的。说来真是神奇，正当我犯愁的时候，一天我和弟弟聊天，他竟然说有上明慧网的自由门破网软件小鸽子，他说是一个朋友不久前送他的。我一下子悟到，这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安排好的。我修炼后来到另一个城市，没有同修帮助，表姐也不会上网，就让同在这个城市的弟弟帮助我上了明慧网。后来我也教会了80多岁的同修表姐上明慧网，现在她都是自己下载明慧周刊等。作为大法弟子，要多学法，精进实修，发正念，清除邪恶干扰， 讲真相，救度世人，做好三件事。前两件事我一直努力在做，可是在讲真相方面一直做得不好，只敢在亲朋好友中去讲。直到三年前，我才走出家门，面对陌生人讲真相。我住的是新小区，周围配套不完善，很多地方都没有人。刚开始没有经验，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好，经常出去遇不到合适的人。一天，我被转法轮，背到这段法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，而真正做这件事情，是师父给做的，你根本就做不了。我一下子悟到了，这是师父在点化我，你有讲真相救人的愿望就可以了，去哪里，遇到哪位有缘人，那不都是师父在安排吗？从那以后，我每天出门前先给师父敬香叩头，听从师父的安排。我一路发正念，清除周围空间场，走到路口我就顺着绿灯走。我想绿灯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方向，说来神奇，往往走不多远就会遇到有缘人，好像那个人就是在等我。有时跟着人家边走边讲，走了很远，对方也听不进去。我正要离开，这时过来一人，一聊非常好，讲真相，很快做了三退。原来这个人才是我要救的有缘人呢，师父安排前面那个人把我引到这里。有时我刚和前一个有缘人讲完真相，没走几步又遇到下一位有缘人。有时坐高铁坐飞机，师父就安排有缘人和我同位。有一次出国旅游坐飞机，办登机牌时，工作人员问我座位选不选靠窗的，我说选靠窗的，他一查说靠窗只有最后几排了，我怕晕机就选择了靠前的中间位置。原来师父已经安排好了。我和靠窗的女士聊了一路上，她说儿子在国外读研究生，她经常出国，知道修炼法轮功在国外是合法的，但是从来没有了解过真相。我给她讲了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，讲了天安门自焚为案，讲了很多很多，她爽快地做了三退。离我家2公里外有个大型综合商场，商场外围每天都有好几个保安在不同的地方站岗，这些保安的工资都是日结，所以流动性非常大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。我悟道都是师父慈悲安排的，我就抓住这个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这些保安几乎是听过真相就走了，马上又来一波。去年2月份，我在商场里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，绑架到派出所，被非法拘留了6天。防止被邪恶盯上，我就到别的地方讲真相了，很少去那里了。神奇的是，后来商场外围那几个固定的岗位都撤了，没有保安了。记得去年大年初一上午，我照常出去，路上几乎看不到人。我遇到了一位先生，是退休军官，我们就从过年这个话题聊起来，聊到中国传统文化、道德伦理、宗教信仰等等，自然就引出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个话题。他说他们部队当年还有不少人练法轮功，他老岳母也练，这是位明白真相的人士。我说江泽民流氓集团为了打压正信，不惜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，来栽赃陷害法轮功，毒害世人。我讲了其中的一些细节，他说他从来没有仔细想过天安门自焚案有哪儿不对劲儿，今天听我一讲才发现真是漏洞百出。他是沈阳人，知道苏家屯。我说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，苏家屯集中营关押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，被活摘器官后直接用焚尸炉焚尸灭迹，全国多家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参与其中。2006年苏家屯前医院职工安妮在美国第一个站出来曝光中共活摘恶行，他的前夫曾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的手术，他听了很震惊，说军队历来都是消息封锁极为严密的地方，除了官方的声音，外界什么信息都不知道。他说他岳父是老军医，10几年前岳父曾经私下和他交流过自己的疑惑，说 军队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突然出现暴增，也不知道那么多的供体都是从哪儿来的。原来全是活摘法轮功学员修炼者的器官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其实中共的很多官员虽然身居要职，可也都是被欺骗的对象。他岳母修炼法轮功，他知道一些真相，但是对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罪行的了解，他也只是停留在表面。身为家人，他岳父居然不知道军队医院器官来源都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，可见他岳母在对家人讲真相中有多大阻力。我悟道师尊安排我遇到他，是让我进一步给他讲清真相。听了我的分析，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原来竟是江氏流氓集团自导自演来栽赃陷害法轮功的。特别是我讲到活摘器官，使他联想到他岳父当年给他谈到的关于人体器官暴增的事实，让他震惊，中共和江氏流氓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都能做出来。经过这次交流，我想他一定会告诉岳父当年人体器官来源的真相。我想将来他还可能会对自己要好的战友、朋友讲述自己对法轮功的了解，为大法说公道话。那么他就不只是为自己奠定了成为未来生命的基础，他的战友、朋友还可能因为他而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而成为未来的生命。那么我这一次就不只是针对一个人讲了真相了，这一切都是师尊宏大慈悲的安排，我才有这个机会的。一次和家人外出旅游，离出发还有一个多小时，我想出去转转，看看能不能遇到有缘人。家人不同意，说这么短时间哪能遇到人，别误了高铁。我说我戴手表了，不走远。出了小区，我没走几步就看到马路对面人行道上停着一辆外地牌照的面包车，车厢后面挂着一辆折叠自行车，一个年轻人正在往下拿。一问，原来年轻人喜欢自驾游，面包车是他改装的房车，他开了一夜的车刚到这儿。我说这里是居民区，你怎么开到这里来了？他说导航导来的。我说那咱们真有缘，我一个小时后就要坐高铁去外地旅游，一出门就遇到你。年轻人很健谈，他从车上拿下来两个折叠小凳子，我们就在车边坐下。我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，他了解真相并做了三退。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分别时他表示感谢，我说你不要谢我，你谢谢我们师父，你不觉得是大法师父把你指引来听真相的？他点头认可，只20分钟我就回家了。家人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把刚才的经历一讲，家人说这也太神奇了吧，简直是电影剧情。我说法轮大法就是神奇，一切都是我们师父安排好的。还有一次我路过一家宾馆，出来一位女士边看手机边等绿灯，我正想搭讪，她倒先问我附近某某公园怎么走。她说手机导航这附近有个公园。我说我正要去那里，一起走吧。我们聊起来，她是外地来这里出差的，上午11点就要去高铁站返程了，现在是9点，想利用这两个小时去公园走走。我悟道这是师尊安排来听真相的，我们很投缘。我先从目前大环境不好，年轻人就业困难，聊到人们都普遍关心的食品安全问题，再到现在出现的极端天气、自然灾害、网络上的各种预言等等。我说中共打压信仰，强行灌输无神论，才造成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。他很认同。我就把话题引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，他开始有点顾虑。我给他分析天安门自焚为案的诸多疑点，讲法轮功弟子都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的好人等等。慢慢的他也提出了关于对迫害法轮功的一些疑问，我都给他解答了。我陪他走了一个多小时又回到宾馆，我们聊了很多。他是党员，做了三退，记住了九字吉言。现在想来 这位女士1000多公里外来到这里，2个小时后就要离开。等待红绿灯的10几秒钟中，我们相遇了。没有师尊的慈悲安排，能有这等巧合吗？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大法在做。这一路走来，每关每难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、点化加持。在这正法最后时期，唯有学好法、精进实修、做好3件事，兑现史前大愿。以上是我现阶段的修炼经历和感悟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环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2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和父亲一起干活中实修的一点体悟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2月4日。我从大法中认识，生命之所以败坏，就是因为私。私贯穿着整个旧宇宙的所有，包括所有的生命，而我们也在其中。而修炼就是修取私，按照师尊大法真善忍的标准，真正的实修才能做到无私。最近几天，我和我父亲在一起干活，是体力活，搬水泥板，是我家亲戚给我父亲找的活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每天都有要修的。其实作为大法修炼人，平时每天都有要修的，就看自己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了。因为我家亲戚找我父亲干活，是我母亲之前告诉，有活找我父亲。我家里又不缺钱，我父亲年岁也已经不小了，但是身体很好。因父亲对大法的态度很好，之前有几次大的磨难，也是在师尊的保护下安然度过，所以是得了大法的福报了。我之前的想法是让他自己选择，不想干什么活或是干什么活他自己选择，不要有意去给他找活干。而现在这个事就触及到我人的观念了，因为不符合自己的想法了嘛，而且还得把我也带上，让我也一起去干。这要是在之前，那个人心一定是翻腾得很厉害和不平衡。而这一次虽然有人的观念往出冒，但是我想到的是修，我想到的是如何平衡好家庭的这个环境，不以自己的想法为重，放下自我，所以我就去干了。在干活的过程当中，也有人心往出反。就在前几天，我的大腿根在宵夜，所以走路的时候有些痛，再加上干的还是体力活，所以又有怨我母亲的想法。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了修，我就在法上认识，这是好事，这是师尊在把弟子的业力尽快地往下消，转变人的观念。在干活的过程当中， 即使是表面上有加重的反应，但是我的心没有动，就是坚定正念，无怨无恨。果真如此，疼了好几天的大腿根就在干体力活的过程当中很快的就好了，一点也不痛了，真是感恩师尊的安排。还有就是利益方面，干的活多挣的钱少，就是不合适，开始也是有不平衡的心出来，但是我也想到了修，那个不平衡的心就没有了。我现在的想法就是，无论是什么事，首先考虑自己是修炼人，以修为标准。所以即使有利益心和不平衡心出来，我也能理性的去修去他们，心态平和的去面对，就是对待事物或是事情的基点放在修上，不以个人利益的得失为重。但不是所有的事都能够意识到和做到。后来又有改动的、加活的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我也都不放在心上了，而基点就放在是师尊给弟子安排修炼的机会，不要错过了，所以就能坦然面对了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也转变了人的观念，就是那个自我的想法观念不是真正的自己，不能让它起作用，从而干扰了师尊给弟子安排的修炼道路。而师尊的安排是要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去修才行。向内找是师尊给弟子们的法宝，而对这个法宝会用不会用就很关键了，运用到什么程度也很关键。阻碍修炼的是人心，修炼要修去的也是人心。那么阻碍向内找的也是人心，向内找找出的是人心，而且还得修去它。那么能否分清真我和人心就很关键了，没有大法的力量是不能分清是不是真我的，而错把人心当成自己了。所以学好法，学法入心，得法就很关键了，要是能够背法就最好了，而且是主元神认认真真的背，平时学法也要认认真真的学才行。得了法的生命，有大法的力量，才能真正的加强真我的分辨能力，才能不断的向内找，找出人心而修去它。修炼是有层次划分的，而每一层都有要修去的人心。真正的自己不断地学好法，分辨人心的能力就会越强，向内找的程度也会增强，其实就是大法的力量在大法弟子身上展现。而大法弟子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意志力，去除人心，同化法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思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日。我是从小就跟着父母一起开始修炼的，今年已经30年了。我在修炼中发现我的自我很强，表现在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不理解别人，总认为自己对等等。我也悟到自我是思的一种表现。在此想分享我最近在工作生活中修去思的经历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工作中修去思。我所在的公司是个小而精的团队，我是个小组的负责人，有3名下属，其中下属 A 和 B 是同一岗位，下属 C 是另一岗位。因为我的本性很独立，不怎么在乎别人，所以我就不愿意管人，而且也不擅长管人，所以我们4人都独立负责自己那块工作，相安无事。但最近几个月，团队里的问题就集中爆发了。事件一， 公司今年新增了一项福利，对员工们来说特别有吸引力，但因为一些合规的原因， B 享受不了这项福利。 B 非常想要这个福利，自己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多方咨询了关于合规的问题。我这边也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去沟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虽然那段时间我的工作也挺忙的，但为了 B 的事情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想各种办法。因为 B 在异地办公，他不知道我为他做的这些事情，因为涉及到要办一些手续，时间很紧，我就让 A 赶紧去办理了。 A 虽然当时办了，但他特别生气，直接找到我的领导去反映情况。与此同时， B 觉得这个方案会使他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失，希望公司给他补偿，如果不补偿，他就要考虑下是否要这项福利。不仅如此，电话里 B 还对我一顿埋怨，觉得我不管他的事情，什么事都是他自己去咨询，心里觉得特别失落，等等等等。我听到他说这话的时候，一下子就受不了了，觉得特别委屈。为了他的事，我又花时间又花精力，让 A 不满意，去找领导， B 还不领情。我把这个情况也跟领导汇报了，领导也说我处理的不好，把我说了一顿。下班的路上，我越想越委屈，眼泪就止不住的流。虽然从法理上能明白，这是考验我呢，但是心里还是特别难受。我就一边流眼泪，一边被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就先硬忍，强制自己不去想这个事情的本身，就被师父的诗词红吟三，谁是谁非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。这个委屈劲儿不断地往上涌，我就不断地背。等到第二天，就是那个月办理的截止时间了，要不就只能拖到下个月。而且 A 这边已经把我们这边的手续办完了，就差 B 所在地的手续了。所以我上午就忍着委屈，跟领导一块商量给 B 的补偿方案。确定好以后，我就给 B 打电话，领导在一旁听着。B 的态度还是跟上次沟通的时候一样，表达对我的各种不满。我这次正面面对，如实的把我这边为他做的种种事情，还有 A 为了他的事加班配合的情况都跟他说了。他听了以后对补偿方案接受了，也知道他是误解我们了，电话里就跟我道了歉。当天 B 办理了他所在地的手续，整个事情就给解决了。通过这个事修去了我很多委屈心，而且我也反思自己，我还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没有站在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这是私。就是因为我不愿意管人，所以对 B 的事情一直拖到最后，直到 B 等不了了来催我，我才不得不开始解决这个事。但是作为团队的负责人，我是有这个责任解决下属的问题的，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事。归根结底，还是自己有问题，没尽到责任在先，才造成了下属的不满意。事件二，事件一结束没多久，又出了两个事儿。第一个是，因为事件一 A 特别生气，就去找了我的领导，说了我很多工作上的问题，主要是我没尽到管理职责，对我意见特别大。他们谈话完，领导就直接找我了。我听完 A 的反馈，第一反应还是委屈，然后又很憋屈。我觉得在管理这个问题上，我知道自己没做好，也努力在改了，但是还达不到下属和领导的预期。我听完就直接跟领导说，你要是不满意，要不你就给我换了吧，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。第二个是，因为工作分工的事情， B 又来找我反馈问题，要求跟 A 的分工划清边界，觉得 A 的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他完全不能接受，同时也跟我列举了好几件事来证明。这通电话他打了快两小时，全程都是态度强势，而且还特别生气。对于 B 说的情况，大部分我是不了解的，但是我也清楚 B 说的情况也确实是 A 存在的问题。通话中我先表明了态度， A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管理的责任没尽到，我没提出明确的要求，同时对于他俩的分工我也从来没管过，导致他俩现在的合作出现了问题。放下电话后，我一个头两个大，我知道这又是考验我来了。虽然对于 B 的态度如何，我现在不是很在意了，但是这个问题如何处理，我是完全没头绪，而且从内心里就很难受，不愿意干，犯怵的念头又冒上来了。这两个事情接连发生，我知道这是又让我休去思呢。我跟领导也汇报了这个情况，领导的反馈也是要求我尽快解决问题，先从解决分工问题开始，同时要每周开例会。于是我就开始想解决方案，每天干这个事之前我都要先做心理建设，我这么做是对下属的工作有好处的，不能想自己愿意不愿意，要放下自我的感受，为别人着想。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，我想好了方案，就硬着头皮组织大家开了一次会。因为我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从工作流程上的每个细节到有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后续的解决方案，我逐一跟团队说了。会上 A、B 也都说了改进建议，最终大家达成了一致，从下个月就开始执行了。会后领导也对这次的结果表示了满意，觉得这才是我真正的能力，之前都是因为我的意愿问题才没发挥出来应有的水平。当天下班回家，我心里的石头算是落下来一半，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的这个机会，让我又修去了一部分私心。但接下来的挑战又来了，每周都要开例会。之前团队都是月初开一次例会，安排当月的工作，然后大家就各自独立干活了。现在改到每周开，我心里就特别犯怵。每次开会前，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做心理建设，然后每次开会，我都是硬着头皮给他们开。这个过程中，我就问我自己，为什么这么犯怵呢？为什么不愿意开会呢？得到的答案是，我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，这是我不擅长的事情，而不是站在团队的角度、下属的角度和领导的角度来考虑问题，还是思的表现。在每周开会之前，我就不断的背法，来战胜自己的私心。逐渐的，我的犯怵的情绪越来越弱了，而且这么例行开会以后，过往存在的问题也都逐一解决了。我也感觉最近 AB 的工作状态也好了很多，俩人之间的矛盾不知不觉中也弱化了。第二部分，生活中休去思。前段时间老姨打电话要来我家，也没说什么事儿，而且还说等我在家的时候来。我一听就跟母亲说，母亲也是同修，我说估计是来借钱的，因为去年的时候老姨为了表弟管我借过两次钱，第一次也没说原因，就说急用，我什么都没问就直接给他转账了。没过多久老姨又要借钱，这次我就问了问原因，才知道是给表弟借的，原因是表弟要给领导买机票，但是自己没钱，所以管家里要。而且我查了查机票的价格，比老姨要借钱的金额少了很多。我把钱还是给老姨转了，但这次也提醒老姨别被表弟给骗了。所以这次他们来借钱，我猜大概率还是为了表弟。 等到周末他们来了以后就说了情况。因为表弟不断管家里要钱，把家里的存款都要走了，然后老姨老姨父的退休金也不够，所以老姨父就预支了好几张信用卡的钱，同时还管亲戚朋友都借了钱，现在找我借，就是因为信用卡要到期了，管邻居借的钱也到时间还了，但是都还不上了。母亲和我听了都挺不高兴的，很不赞同他们这么无限度的给表弟钱，而且表弟都一年多不回家了，我俩都怀疑表弟在外面是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。我也跟姨父说了我不同意借的理由，我越借您就得给表弟，然后就如此这么恶性循环，我要是不借您也没钱了，表弟再要钱您也没能力给了，对您来说才是好事。姨父听我这么说就立马要走，觉得过来借钱就很丢人了，然后还被我拒绝，心里特别受不了。母亲看姨父情绪特别激动，也留不住他，就把老姨留下来了。老姨就跟母亲商量，看能不能少借点，先把姨父的信用卡给还上。母亲当场就同意了。我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，但是我也表态了，这个事儿听我妈的，我妈说借就借。等老姨走了以后，我越想越憋气，坐沙发上就流眼泪。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家买房的时候首付不够，管老姨借钱，虽然他家有钱，但是电话里就直接跟母亲说我家没钱不借。而且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一年到头别说来看看我们，连个电话都没有。还有一次老姨来接母亲去参加亲戚的葬礼，但母亲没接到她的电话，她进了门就把母亲一顿数落，我当时就听不下去了，直接给她怼回去了。过往种种的事情一一浮现，让我越想越憋屈。母亲看我这个状态，就说了她同意借的原因。老姨在迫害前修炼过，但1999迫害发生以后就不练了，但是在迫害期间他家也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我们修炼。母亲是想通过这次事情跟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，希望老姨还能走回修炼。我听了母亲的话，我理智上是赞同的，但感情上还是对他过往的事情耿耿于怀。我也知道我不对，这是触及自己的私和我对母亲的情了，所以才不能释怀，才这么愤愤不平。于是我就坐沙发上背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直到心情平静下来为止。等到第二周姨父信用卡还款到期前，母亲管老姨要银行卡号，顺便也问了他们总共欠了多少钱。等母亲挂了电话就跟我商量，想把他们欠的所有钱都借给他们。我一听憋屈的心又上来了，就还是不愿意，但这次理智还是稍占了上风，直接让母亲做主，她说借多少就借多少。等母亲跟老姨又回了电话，说把欠款全借给他们，电话里老姨和姨父就都感动得哭了。等他们来我家拿钱的时候，母亲就跟他们说，因为自己是修炼人才能做到这个程度，同时也说了这些年的修炼经历和亲身体会。老姨听完以后很受触动，当场就表示要重新修炼。等我下班回家，母亲跟我说了白天的事情，我既感慨又想叹气。感慨是因为这个钱没白借，老姨能重新修炼确实是个大好事。我叹气是觉得自己的私心可太重了，就是因为过往老姨对母亲的伤害，我就一直不原谅她，差点错过了修炼的机缘，我还是太差劲儿了。我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的巧妙安排，既暴露了我的问题， 让我修掉这个私心，也给了老姨重新修炼的机会。通过最近的经历，我也悟到私心真的特别害人，自己还是有很多私的表现，唯有不断精进，才能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。如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《青年弟子园地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